有着常人未曾经历的成长历程，也有着常人无法触及的浪漫情怀，更有华美悲凉的佳人迟暮。他一生流浪，踏遍万水千山，只为寻找梦中的橄榄树。他站在红尘之上，俯瞰芸芸众生，唱尽世间情怀。欢迎收听《撒哈拉的眼泪》三毛传，作者朱云桥，第七集。
这世上有着许多残忍的杀人犯，他们用尖锐的利刀或是其他工具来攻击没有反抗之力的人们，擅自夺走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的自私与残酷，为这本就悲苦的人世带来许多悲伤。杀人犯总有法律来制裁，然而这世上尚有另一种杀人者，他们不需要使用任何工具，而是直接在精神上给弱者以伤害，让他们再也无法站起。即便外表上完整无缺，心已经是死的了。那个数学老师便是深谙此道的，他讨厌三毛，却又不愿意背上体罚学生的骂名，于是用这种最残忍的方式杀害了那个好强快乐的女孩子。红尘中每一个人都是匆忙奔波的蝼蚁，他们的喜乐悲欢是如此微不足道。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那样一处暗无天日的不可轻易示人的丑陋的角落，当受到外界刺激，便会扩大膨胀，最后占据他的整颗心。那时候他就会做出阴暗卑劣的事情来。当然也有人不会让那角落持续膨胀，他们会用另一种力量去击败他，那种力量叫做善良。数学老师却并无这样一个强大的力量，所以他任由那阴暗吞噬他，所以他不顾一切，他冷笑淡漠。而不论他是怎样一种心态，不论他在惩罚了三毛后是多么得意洋洋，不论在后来的日子中他是否曾因做过那样一件事而后悔当初，我们都并不关心了。我们在意的只是那个从耻辱的长廊中归来的三毛，他的无助，他的绝望，他精神世界的崩塌。任何一个好强又尚处青春期的女孩子都无法忍受的事情，就这样降临到了三毛的身上。那日归家，她将所有屈辱独自一人承受下来，并没有告诉父母，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在月光初上枝头时，她静默地躺在床上呆望窗外皎皎明月，然后泪忽然如泉涌一般湿了他的脸庞。他拼命哭，不顾死活的哭，仿佛运用着泪水来洗去心中的屈辱。那一夜他不知哭了多久，只知道明月升空又无情西去，对他的悲伤冷清而淡漠。然后黎明到来了，天亮了，那又是一个崭新的日子。也许是昨夜的泪水真的起到了作用，三毛变得平静了许多，仿佛昨日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境。梦醒后，原来所有都不曾发生，所以他与往常一样穿上衣服，收拾好一切，然后坐上公交车，听着车上嘈杂的谈话声。他却听不清车上的人说的话，反而透过那些琐碎，他更清晰地听到公车的轮子在路面上碾压的声音。下了车，走进学校，他的眼睛并没有看向任何人，但却能感觉到所有投往他的目光充满了讥讽与嘲笑。当他走进教室时，他头一次感受到被全班的同学关注的滋味。 原来那并不好受。他缄默不语，他努力忍受，他自以为泪水可以洗去屈辱，却发现无法洗掉旁人的侧目。他自以为他的沉默可以将一切尘封，却发现封不住他人的记忆。原来越是惹人悲伤的事情，便越是难以化作幻梦。原来他努力在心灵上构建的大厦，如纸叶一般轻弹即破。于是在某一个清晨，那大厦真的塌了，是无法再承受加诸其上的压力，轰然的崩塌。那时三毛刚刚踏入教室，他毫无预兆的忽然晕倒在地，那之后突然晕厥变成了他生活的常态。只要他想起那天的事情，就会随时随地晕倒。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着不告诉父母。每一个人都是具有双面性的，有些人并无明显界限，有些人则异常极端。极端者如三毛，当他有所追求，有所向往，他会不顾一切阻力去追逐，但他又是那样懦弱，甚至连在学校受到的委屈也不敢说出来。遇到事情，他总是选择自己独自承受，不愿与他人分担他的痛苦。所以当其他孩子将家庭视作归宿，将父母胸怀当作港湾时，他却选择向外逃去。他选择的逃避方向是公墓。那时候他选择与死人作伴，因为只有死人不会讥讽他，不会嘲笑他，不会对他投以异样的目光。于是他开始流连在台北的各个墓园里，六张犁公墓、陈济棠先生墓园、阳明山公墓，还有一些没有名字的墓园，都曾留下他在黄昏的暮色中沉静阅读的身影。他与墓地真的是颇有缘分，也许他生来便喜爱与死人为伴，和死人在一起时，他才能真正放松下来。在那样的日子里，与三毛而言，学校如地狱般与人折磨，墓地却安静明快，宛若天堂。他宁可在墓地中读书，也不愿在学校受教。后来人们说，那时候他一直在逃学，但对他而言，墓地才是真正的窗明几净的教室。三毛就这样在墓地中享受着他的青春，没有彩色的蝴蝶结，没有欢乐的跳皮绳，没有老师的殷殷教导，没有青梅竹马的暧昧情愫，有的只是黑白色的悲伤与黑白色的沉寂。为了读书，他将中午吃饭的钱省了下来，用那钱去古岭街的旧书店买书。他买的第一本书叫《人间的条件》。那之后他又陆陆续续地买了许多书，那些书是他在那些日子里最好的伙伴。而他是如此懦弱，即便已经做出逃学这样的举动，他仍不敢过于违逆学校的规章。于是他每旷课两三天便去学校坐一天，只要可以让老师看见他便好，之后他便继续再失踪三五天。但这样的伎俩并未逃离学校的责罚，于是一封公函被送到陈思庆的手上。这一封公函终结了三毛几个月的逃学生涯。也许是上天垂怜这个弱小的女孩，她的父母并未如其他父母一般责备她，而是开明地让她暂时休学。也许是他们早已看出女儿最近的不同寻常，也许他们早已发觉女儿已经病了，病得并不轻。 那时候父亲变得缄默了，他常常看着小女儿长声叹气，他终于体会到了为人父母的无奈。女儿给过他快乐，给过他烦恼，给过他温馨，但当女儿渐渐长大，当女儿的心事不再告知他，他又开始怀念那个令他无可奈何的曾经的小女孩了。长久休学并不是办法，所以在第二年，父母开始用心鼓励三毛，让他拿出勇气来努力面对生活。他们将女儿送往女一中，但是尝到逃学甜头的三毛自然不会安于教室。这一次他没有去墓园，而是去了台北省立图书馆。或者他是懊恼的，懊恼不曾发现这样一处比墓园更好的读书之所，毕竟在这里他再也不需要自己省钱买书了。他的心或许是喜悦的，但陈思庆夫妇无法如他一般快乐。若是永远这样逃学，那学校不上也罢。于是无奈的他们只好再次为他办理休学手续。这一休便是七年。你可曾见过那令人窒息的牢笼？四面八方都是冰冷的高墙，墙角边堆着气味令人作呕的土堆，在墙角的土缝里居住着一个又一个爬虫的族群，那里是他们庞大的雄伟的王国。墙上的土已经脱落，露出后面的灰色砖墙，那砖墙虽破旧不堪，却牢坚不摧，坚毅地立在那里，惹人绝望。而唯一能到及此处的阳光，便是距地面三四米高处的一个对角边不到一米的小窗口。高墙无法攀爬，即便你攀爬上去，也无法撼动那牢固在窗口上的铁栅栏。在那样的监牢里，若想逃脱，真是世上最大的难事。而你若是自己将自己囚禁其中，逃脱便更是难上加难，因为你自己最知道如何锁住你自己。那样的监牢是暗无天日的，是孤独冰冷令人恐惧的，在那里你永远不知道何时日出何时日落，你不知道最近外面发生了什么，流行着什么，你甚至不知道是否世界末日已经到来，或者是刚刚过去。整个世界只剩你自己，而这个牢笼就是你的全部。当一个人患上自闭症，他给自己建造的那个无形的监牢却是更加孤寂。那样的监牢没有任何一堵墙，却到处都是高墙。你以为夏日里炎热暖人，但是在他的监牢中却早已凝固成冰。你觉得环境很好，没有毒虫昆兽，但他们却时刻停留在迎接攻击人的恐惧之中。所以最可怕的牢狱无异于心牢。心牢一旦上锁，便是无坚不摧。十三岁的三毛正是将自己封锁在了这样的一座监牢中。青春的路途，两旁盛放的繁花，在他们最好的时候欢欣起舞，风如轻纱漫柔，能将坚硬融成温软。每一程青春路，在旭日初升之时为始，然后消失在过多的红尘纷扰之中。那样的路有多长，那样的日子有多久，如果我们用最宽容的计算方式去估量，大概也仅有十个春秋寒暑。而三毛的青春有七年时光里都封锁在了黑白色的套索中，无人可以将它解救，更无人有方法解开那套锁，只有待岁月的滴漏慢慢将那铁锁腐蚀，才可能在一个阳光耀眼的日子里照进他心底 一丝光与热。这七年里，他唯有用各式各样的书籍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缺，若一日不读书，那空缺便会无限扩大，最终将弱小的他彻底吞噬殆尽。还好，所幸这世上还有一种可以拯救他的东西，还有一种可以让他逃往其中的东西。书籍作为从古到今最重要的传承工具，它还承载着拯救许许多多迷途之人的精神世界的使命。而最终，救赎会变作恩赐。身为唯一将三毛从黑白色青春中拯救出来的救命稻草，书籍又成为了成就一代才女作家的最重要的积累。在那漫长的七年时光里，三毛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水浒》《儒林外史》《金谷奇观》《阅微堂笔记》《人间词话》等。也许能够真正拯救三毛的仍是只有他自己。如果他从不曾热爱那些书籍，那么他就会永远囚禁在那无限的自卑与自怜之中，得不到解脱。就如同许多的后天形成的自闭孩子们一样，他们一生活在一个无人能懂的世界里，为一些旁人无法明白的理由去哭去笑，追求旁人无法理解的理想。但假如他不是那样热爱文学，也许他曾经就不会那样偏科，就不会将数学学得那样糟糕，以至于遭到来自数学老师的羞辱。这世上许多事情都是因果必然，当我们为一件事情痛苦而无法自述时，可曾想过也许造成这苦痛的根本原因是来自自己，又是否会想到这件痛苦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在一个时光沙漏走到刚好的时候，又变作了一件好事。而世事茫茫，我们能透过层层薄雾看到森林深处的真实光景，总要有太深的智慧与太沉重的阅历。所以许多人也只能如当时的三毛一样，在自我厌恶与自我怜惜中渴求光的救赎。如每一个患上自闭症的孩子一样，13岁的三毛在经历了数学老师的那场羞辱后，选择了封闭自己，不愿与外界的人有任何过多的接触和交流，包括父母亲朋。在三毛的家中，他与姐姐陈甜心同住在一间卧室内。后来陈甜心上了音乐师范学校，开始住在学校里，于是那间卧室被三毛独自占领。这对本欲封锁自己的三毛来说，实在是再好不过了。三毛甚至要求父亲在卧室窗户外面加上铁栏，门上加锁，于是那心灵的牢狱变得具体化。在锁住心的同时，他还将自己的全部锁起来，这对于他同年龄的许多孩子来说都是匪夷所思的，然而对三毛而言，这简直是太让他欣喜愉悦的事情了。本来三毛还可以略微将心门打开一点，他还可以与家人一起在桌上吃饭，然而外面的世界对于一个自闭症患者来说是可怕的，是处处寒刀的，那刀子随时随地都会刺进他的心中，让他万劫不复。三毛已经听不得任何关于学校的事情，所以当听到姐姐弟弟们谈及学校生活时，他精神上的最后一点支撑亦轰然坍塌。他再也不愿听别人的声音，再也不愿看所有的人，他要封住耳朵，拒绝听人们的讲话声，他要封住自己的眼睛，拒绝看这红尘滚滚的所有纷扰。 他要封锁住自己的行动，拒绝自己有任何主动接触外界的自我伤害的行为。所以三毛开始将自己永远锁在卧室中，无人可以将他带出来。可怜的母亲是那样心疼自己的女儿，她满怀欣喜地看着那可爱的女孩长大，却未曾想到那天真少女的人生竟毁在了一个数学老师的手中。她开始每天用托盘将饭送进三毛的卧室中，不论三毛变成什么样子，他最担心的仍旧是他的身体健康，他的饥寒困苦。而三毛一个人在卧室中静静地吃下食物，心中觉得安全许多。封锁住自己的三毛很少进行户外活动，只有在午后院中无人，唯有风声与蝉鸣声响彻在四周。那时三毛会悄悄走出，穿上他的旱冰鞋，在院子的水泥地上默默滑起来。旱冰鞋在水泥地面上发出滚轮的刷刷声，而他始终沉默，他只是享受着在一圈又一圈地追逐自己的影子的快感。他在院子中转着圈，而他的心也在那被封锁住的牢狱中一圈又一圈的旋转，旋转着。有时候天黑了，三毛会悄悄走出院门，那时候黑色的夜会吞噬他的身影，他看不清别人的脸，所以坚信别人也看不清他的。黑夜实在是最温柔的保护者，他将封锁着自己的三毛保护在暗色无光的黑夜长袍之下，让他倍觉安全。那时候三毛才可以稍稍放松自己，才可以不那么敏感。他家院子前面是一条偏僻的荒路，明明是荒路，却有个不合身份的名字，叫做长春路。品读三毛，用灵魂碰触他生命的律动，碰触他繁华落尽的人世沧桑。欢迎您随女作家一同回味那如诗如歌的女子，回味那如梦如画的故事。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半亩焦田，欢迎您继续收听。